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宋代吕本中所著的《关真中》，开宗明义就写道，当官之法，唯有三事：曰亲，曰慎，曰勤。何为廉洁？东汉著名学者王逸说：“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洁。”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的廉洁基因，潜移默化的激励着人们修身律己、廉洁用权的自觉自信。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曾经说过，有德者皆有俭来，意思是说，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的。在东汉末年，宦官外戚轮流执政，贿赂成风，腐败日盛。但有这样一位太守，他以身作则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吃着粗劣的食物。他施政清贫，为官清廉简朴，只有破旧的牛车代步。因廉洁自律，拒绝受贿，世人称他为玄余太守。太守杨旭，却献玄余，运袍视地，清戒非虚。
杨旭，字兴祖，泰山平阳人，今山东省新泰市，出身于官宦世家。父亲杨儒在汉桓帝时官至太常，负责朝廷宗庙礼仪。由于父亲的恩荫，杨旭年纪轻轻就官拜郎中。经历党锢之祸后，先后四次升迁。东汉中平三年，杨旭任庐江太守，他领兵平息了南阳的赵慈叛乱，办了许多利民的好事，后被提拔为南阳太守。南阳在当时是富庶之地，有许多权豪之家，生活奢侈，且贿赂官府，出手阔绰。而南阳太守在当时官员眼中更是肥缺。杨旭作为地方父母官，却赴差事穷当，断然与当地豪强保持距离，不与他们有任何经济来往。杨旭的一位属下焦简得知杨旭喜欢吃鱼，于是打捞了一尾生鱼送给杨旭。面对这条鲤鱼，杨旭左右为难，不收驳了焦简的好意，如果收下又怕其他官员纷纷效仿，带动不好的风气。看焦简盛情难却，杨旭只好暂且收下。等焦简一走， 杨旭就让人把鱼挂在亭檐下，没过几天就成了一条鱼竿。杨旭也不让人取下，后来焦简又拎着更大的一条鱼来拜访杨旭。杨旭这一次把他拉到内宅门前，指着门上悬挂着的鱼说：
你上次送的鱼还挂在这儿呢，已经成了鱼竿，请你一起拿回去吧。
焦简看着这条丝毫没有动过的鱼，惭愧地收起鱼退了出去。这件事传开之后，南阳百姓无不称赞，竟称其为悬鱼太守。从此再也没有人给杨旭送礼了。杨旭虽然官居太守，却一生第一博识，车马盈败，生活十分简朴。初到南阳赴任时，布衣简从，只带了一名书童，坐着牛车风尘仆仆而来。百姓闻之都觉得不可思议，途中到各地巡查民情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杨旭必定和当地百姓促膝谈心，聊话家常。就这样，杨旭还未正式上任，就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官吏们的政绩了解得清清楚楚。那些往常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十分恐慌，再不敢放肆地盘剥百姓。南阳的政风也很快得到了治理，朝廷对杨旭的政绩也大加赞誉。吏不为无言而为无廉，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，功则民不敢慢，廉则吏不敢欺。功生名，廉生威，杨旭正是恪守了古人这36字的为官箴言，廉洁耿直，为民众所倾服。杨旭不仅对自己和同僚严格要求，对家人也是如此。杨旭为官多年，妻儿一直住在乡下，粗茶淡饭。公务繁忙的杨旭回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日子久了，杨旭的妻子思夫心切，带着儿子杨密从泰山平阳千里迢迢来探夫，而杨旭却闭门不出。年幼的儿子哭着要求留下时，杨旭无奈，只好领着儿子到自己的住处。屋里只有一床粗布被，一件旧短衣，几斗麦子和一点盐。杨旭对儿子说：
我就是过这样的日子，作为南阳太守，我有责任让老百姓衣食无忧，过上好日子。若是你们母子留下来，我整天要为全家人的三餐发愁，哪还有心思为老百姓做事？你们住在这儿，我又拿什么养活你们呢？还是跟你娘回去吧。
于是便找人护送妻儿回乡下去了。 中平六年，汉灵帝想升任杨旭为太尉，主管军事，位居三公，俸禄10000担。按照惯例，凡是官至三公的，都要提前向东原衙门缴纳30000里钱。监督此事的使者左邹，所到之处，当地官员都盛情款待，厚礼相赠。但杨旭一生清廉，没有余钱，就把自己穿的这件旧棉袍子举起来说：“
微臣所有家当，仅有这件袍子而已。”
使者因为没收到礼钱，心中不悦，回去向汉灵帝报告了一些对杨旭不利的话。于是汉灵帝就没有正式下诏封杨旭为太尉，而是给了他九卿之首太常的职位，俸禄2000担。杨旭的廉洁终守一生。临终前，他嘱咐属下草敛薄葬，一切从简，不接受任何礼钱。按照朝廷旧例，2000担的官员去世，朝廷会拨款100万用于葬礼。曾给杨旭送鱼的府城交检遵照杨旭的遗愿，拒绝了这笔费用及其他人的礼钱。汉灵帝得知，特下诏书称赞杨旭的品德，并让泰山郡守从当地政府拨款赏赐给杨旭的家人，以表慰问。廉者所以立志也，果能立志，则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杨旭的清廉事迹成了史官笔下廉吏的典范，《后汉书》也为杨旭单独立传。后来人们用杨旭悬鱼、挂釜成鱼等成语表示居官清廉，不受贿赂。唐朝诗人周昙作诗赞曰：“
鱼悬洁白振清风，路散亲宾遂自穷。单席寒厅残食者，隔衣何以至三公。”
杨旭倾其一生平叛乱，强耕种，为百姓散尽俸禄，狠杀官场行贿之风，尽管最终没有登上三公之位，但杨旭在百姓的心中远比三公位重，其清廉自守的形象更是流芳千古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